第121回，上奏折逆臣定罪案，大宴会选侍出尸身。话说太后、皇上、武贤王、济公正在内宫坐定，谈了些情理道德的话，忽见值班太监捧了两宗奏折跪奏道：适才升任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刑部尚书陈寇真，升任刑部左侍郎兵部郎中陈孔世一，交来会贤奏折一件，又有千副都御史称将以及陈金人鼎交来奏折一件，均称内有要事，后旨发落，奴婢不敢怠慢，特送价钱功成玉了。奏毕，将奏折呈上，碰了响头，爬起退出宫外去了。皇上就将上一本奏折展开一看，见系金人鼎奏报大成庙以一线告称，则于20日请太后、皇上捻香供亚济公圣僧，并附呈报萧清册。皇上便在太后御案上拿过朱笔，批了个知道了三字，又对济公说道：圣僧此来，正好后日大成庙正是迎请圣僧日期，就此在宫小住一日，免至朕再着人各处寻访吧。圣僧拍手笑道：这大一座庙宇，怎么三月期限已就成功，这却难为了金御史了，按来日也要谢他呢。又问道：此回乱世两日之间，大约需费多少国帑？皇上道：连兵饷赏赐大约在将近20万。济公大笑道：倒也巧算，后日准有20万如数拨还事了。皇上以为他说疯话取笑，也不介意，就此又将第二本奏折展开，却是寇真、孔世一会奏审判叛逆一案，前面系徐天化、徐燕二人的口供，只从苏童发交到部，皇上撤回此旨起手，从中周选是怎样挑唆，国舅府怎样定计，一一供得明明白白。皇上看到此处，便向太后问道：但是有一个人臣儿忘却，宫中这周选是今日不曾见面，到何处去了？太后起先本是最喜欢周选是，不知因何此时想着周选是，觉得宫中一切乱世皆由他挑拨起来的，不由得恨如切骨，因说这个贱奴还问他作甚，大约宫中扰乱的时刻他也逃走了。皇上听毕，又将奏本往下再看，只见下面议定徐天化、徐燕、徐森、徐新、赵主谋叛国杀君、立简义等应斩立决，徐森、徐新虽死应派招魂录尸，明正典刑。哈克达、朱猛、周茂、王德遵协从叛党吏，应派斩监后，应派斩监后以受明诛，卓无庸议。胡成英照斩监后定罪，徐天化家属顾念圣母外家，卓免诸族，发往王公侍臣之家为奴。皇上看罢，觉得所议之罪稍重一点，反转将奏折同太后、武贤王斟酌，不知太后此时是个什么道理，将奏折看了一遍，遂说道：这个奸贼便宜他了，就派凌迟才是，只要不是诸族，上不连累我的父母，下不教我徐姓绝后，这就罢了。皇上道：依臣难见识，还要上推母后情面，着寇真、孔世一再从轻易才好。太后大怒道：这等逆贼没有什么情面，情面倒被他削尽了。武贤王也从旁插嘴道：此回却也要重办一办，免至后来外戚效尤，这也是个道理。济公就便听得，本要近前论救，因想到这些奸贼且让他到法场上吓他一下，然后再做道理，但见皇上拿了朱笔还在那里要写不写之间，这位皇上本是仁厚天子，总想要带徐国舅改为活罪，反是太后勃然大怒，便从皇上手边将笔拿过，又将奏折拿来说道：这一本我来批了吧。因提笔批了个着照所议，钦此。批毕，便着本宫太监送到御宝上卿处，着盖御宝发行。此时母子弟兄觉得十分亲爱，简直看得济公就同家中亲人一般。太后因说道：闻圣僧最爱吃酒，今日宫中无事，我等把皇孙招来，就此木樨堂开两桌宴席，你们兄弟陪着圣僧，叫皇孙陪我，今我且把君臣母后的遗节全行捐面，大家吃个太平宴，待赏赏江残的桂花。随即便吩咐御膳监备席，不上一刻酒席已毕，往召太子的太监也同太子一同到来。太子上前叩了太后的安，又问了皇叔的安， 然后一同礼坐，直往木樨堂而来。到了里面，但见满地荆粟，那碧绿的叶子被风吹得嗖嗖的作响，被风吹得嗖嗖的作响，整个敲金夹玉，十分有趣。皇上此回因太后说过，把君臣母后的遗节一概捐免，反转把济公定了客席，自己同武贤王反做了主位。济公是出世不做千里的，他就不问青红皂白，随即坐下，按下祷告道：“快些拿酒来吧，俺到半天没得吃了。”只见太后在东边一席也就坐定，旁边坐了太子，一宗直席的太监，你敬酒，他上菜。忽见大众一个个皆把鼻子掩着，皇上大为诧异，陡然的也觉得来了一股臭气，异样难闻。不上片刻，武贤王、太后、太子也次第的将鼻掩起，以为总是这个和尚邋里邋遢的，又不洗浴，又不净面，逐日吃的是狗肉、烧酒，难怪生出这种坏味。皇上恐怕圣僧见疑，反转硬强着鼻息，偏不掩鼻。岂知这个气味实在难受，刚刚捡了一块菜进口，一阵臭味又到，这一个恶心吐了满地。济公初时见大众掩鼻，不觉介意，忽然见皇上吐起来了，觉得一种臭气也向鼻内直入，不觉拍手的笑道：“请问陛下，此处的木樨原来是这样气味吗？俺出世还是第一次闻见呢。”皇上道：“往日本是一股清香，不知此时因何这样难闻的。”济公又微笑道：“不是木樨香，此时这院落里添了一个香窟呢。”大众皆望着济公，不解他说的是何言语。济公又问太监道：“这院落里可有井吗？”太监道：“只有一口枯井。”济公道：“这便是一个香窟，不信你们去看。”有那好事的太监抢步便跑到枯井边一看，连忙跑回奏道：“启奏太后万岁，不知这枯井里因何有女尸一具？”太后一听惊诧道：“莫非周选氏已寻了死了？”又想到这不是井，两情不得将人淹杀，便说道：“你等快些把尸身搭出，看是何人。”一众太监掩了鼻，皆是怕臭畏难的情形。皇上道：“我等也要移席到他处去吃呢，这股臭味也担当不起。”济公道：“无妨，掏出一包墨药来，走起在皇上、太后、武贤王、太子面前，个人撒了一点，然后抓了些手中，向这个太监鼻子上一插，那个太监鼻子上一插，说道：‘你们去打捞尸首，包你们闻不见臭味。’可也奇怪，大众此时只闻见木樨香，并无丝毫臭气，堂上还是照常吃酒。去了一众太监，从枯井里把尸首搭出，忙上堂启奏道：‘井中女尸却是周选氏。看官，你道周选氏因何死在这枯井里面？’只因十六夜分，皇上已被杨奎救出，他见宫中大乱，吓得没处藏身，因躲到木樨堂桂花树下，不觉失足向枯井里一落，但这枯井并无滴水，本可后人来救，哪知这夜悄悄的雷雨交加，把个井落了大半下水，将够周选氏淹了一个末头段。诸位看我这部书，也该记得不是前次周选氏造太子的假话，发誓道如有虚言在枯井淹死的吗？他以为枯井淹不死人，叫做应气太后赌得个太平咒，哪知偏偏还就在枯井里淹死了呢。当下太后闻说既是周选氏，便吩咐太监备棺敛葬，发出了200两银子。皇上、济公等酒宴已毕，各自散去。济公仍在陆一亭全住两日，以便20日跟随皇上、太后同到大成庙。但我续这五集，下手便是造大成庙，到得此时可算大成庙才将成功。还有倒塌屋顶，罚金人顶20万脏银，都还未曾说完，看官不免怪鄙人作书笔下太慢了些。须知修大成庙3月之久，从中出了多少差事，鄙人不能不一一续清。不但大成庙之事不曾说毕，就是韩玉英同杨奎当殿比武，太后赐婚，还有许多挂漏，也只得在序六传慢慢再说了。